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奇冤与异象，接下来是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下面首先请听奇冤与异象。
人间有奇冤，天地必有异象以应之。下面我们结合几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一下。我无罪，我死的冤。2004年2月28日下午4点多钟，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镇政府的政法委书记高金鹏、派出所副所长等7、8个人到本镇东发村闯入了法轮功学员肖雅丽的家，把正在喂鸭子的肖雅丽绑架，并将她劫持到双城市的看守所非法关押。2004年3月5日上午10点半左右，副所长朱小波带领一帮恶警到了四间，把肖雅丽强行拖到紧闭室野蛮灌食。朱小波用铁夹子撬开了肖雅丽的嘴，肖雅丽在极度痛苦中将两个注射器咬坏。王建文、郭维玉、孙世友等警察极其凶残地给肖雅丽灌食，使她苦不堪言。下午1点多钟，监区传来肖雅丽痛苦的呻吟。朱小波说她是装的，不用管。郭维玉还趁火打劫，逼肖雅丽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置她的生死于不顾。3月6日9点多钟，朱小波得知肖雅丽疼痛难忍，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信口就说肖雅丽是装的。晚上6点多钟，酒足饭饱后的朱小波、孙世友一看肖雅丽真的不行了，却恶狠狠地说你别装，并让他自己走。这时肖雅丽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被两个犯人扶到了车上。车没开出多远，肖雅丽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7岁。恶警到医院开了死亡证明，就拖回了看守所。肖雅丽的遗体被放在看守所的冰柜里。半夜12点，看守所的人听到了肖雅丽“我无罪，我死的冤”那样的哭声，十分凄惨，回荡在漆黑的夜里边，断断续续直到天明。当时金所长、朱小波、孙世友都听到了他的喊冤声，吓得他们惶恐不安，彻夜不眠。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孙世友让司辉管教去看看肖雅丽是否还在冰柜里。司辉胆战心惊看完了说还在里边呢。朱小波、孙世友虽然听到了，但还是惊魂未定。肖雅丽的家人看到她的遗体，额头上有圆形的疤痕，右腰有肿块，手都被抠紫了，嘴全肿了。六月飞雪诉奇冤。2001年5月30日下午3点，石家庄市公安局610等恶徒突然窜到了石家庄中山路 Epson 专卖店，将飞利浦计算机显示器的维修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左志刚绑架，在石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恶警对他刑讯逼供。当天，左志刚就被他们打死。5月30日的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突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的灵寿县五岳寨降下了漫天大雪，足有1尺多厚，民众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必有奇冤。5月31日，原来是左志刚照结婚照的日子，可是突然传来他死亡的消息。恶警造谣说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的，可是左志刚的遗体显示浑身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 在后背腰部有两个长方形对称的大坑，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的勒痕，这分明是被酷刑致死的。家人悲愤难当，前来送别的乡邻们踏破门槛儿，有位八旬的老者被人搀扶而至，俯尸痛哭。家人为保留向恶人追讨公正的权利，多年来一直保留着左志刚的遗体。惊天炸雷，倾盆大雨为他送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的法轮功学员谭德义，生前是新华镇林业站的职工，曾在新华镇中心小学当校长。练法轮功以前，他已身患癌症，已经写好了遗书等死。可是修炼法轮功以后，他的癌症竟然完全消失。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老谭遭的罪数不胜数，在哈尔滨市长林子疗教所，老韩受到了惨烈的酷刑，恶人用竹签扎他的手指缝，扎得直冒黑血，疼昏过去就用凉水浇醒，再扎，再昏过去，再浇醒，随后再用四根电棍电他的全身，随着电棍的噼啪声，皮肤都焦黑了。恶警还唆使恶徒用牙刷不停地狠命地刮老谭的肋骨，白天还要强迫他干活，完不成任务就不让睡觉或者上大挂。老谭被恶警和恶犯们用此酷刑迫害的脚跟朝前，脚尖朝后，劳教所一看老谭快不行了，提前半年放他回家。家属们看到老谭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喘气都费劲儿，小腿处烂了一个坑，流淌着脓血，两边的大牙全被打掉了。老谭回到家以后，家乡的大小官员还是不放过他，不断的到家里边来骚扰恐吓。谭德义终于在2009年6月25日凄然离世。6月28日是谭德义被迫害致死后出殡的日子。停放遗体的灵棚设在自家院里，就在起灵的那一刻，突然间一声炸雷，那雷声大的无法形容，然后大雨倾盆直下，与此同时灵盆的一角起火了，但很快就被扑灭。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火葬场上，当人们向老谭的遗体告别时，随着一声惊天的炸雷，火葬场一片漆黑，原来因为电力设备都被震坏停电了，经过了抢修恢复了电力，继续进行告别仪式。随后又是一声炸雷，火葬场内外顿时又是一片漆黑，就这样反复停电一共四次。在外面等候骨灰时，老谭的女儿看见炼人炉的大烟囱上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旋转，那瓢泼的大雨越下越大，瞬时间水有一尺深，汽车都无法开了。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说，建厂以来还从没见过这种事儿，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看来他的冤情很深呐。是的，老谭死的冤确实冤，癌症没有带走他，却被劳教所的恶警和家乡的中共官员害死了。在农村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就是那些被冤死的人出殡时往往都有雷声相伴，那滚滚的雷声仿佛在敲醒着世人，告诉人们死者的冤屈。这三个例子已经相当能说明问题了。第一个例子中的喊冤声，连看守所的在押人员、警察以及将他迫害致死的恶人都能听到，孙世友自己都怀疑人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怎么彻夜的喊冤。他自己都不敢再去看萧雅丽的遗体，指使另一个管教去看。那一夜的呼喊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没有天大的冤屈，一个逝去了的生命怎么能喊出那样的话语呢？左志刚受到的酷刑相当的惨烈，那么短的时间就被迫害致死了，何况他还是一个准备第二天与未婚妻去照结婚照的新郎，仅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一场大雪倾诉的是上苍的悲愤。谭德义 修炼法轮功，癌症都修好了，他坚持修炼法轮功不该吗？一次又一次的绑架，一次次的毒打，电棍、竹签，还用牙刷刮他的肋骨，那滚滚的炸雷正是被他鸣冤的天鼓。中国神传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人间有奇冤，天必有异象，那是上天留给人让人自我警示的法则。传唱了几百年的窦娥冤讲述的不正是这样的故事吗？窦娥被屈打成招，临行问斩前向天地发出了三般誓愿，其中就有一项是六月飞雪，这当然是以反季节的现象，从常识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窦娥就是要借此向天地、向世间昭示自己的不白之冤，同时还有一项就是要让他被冤杀之地大旱三年。大旱三年也是有说法的，表面上看窦娥之冤与官府和欲霸占他为妻魏德成的恶人合谋的结果，然而窦娥冤也与当地的老百姓有关系。何况在窦娥被问斩以前，当地群众受官府的影响，对他无端的谩骂、讽刺、挖苦，当地百姓承受三年旱灾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今天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远远超过窦娥许多倍，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在被实施酷刑或虐杀前向天地发出让百姓遭受灾难的誓愿的，相反他们在被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还在苦口婆心地劝人退出中共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在当今的中国，有多少人在中共谣言的蛊惑下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凶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明白，任何人做了恶事都逃不脱善恶有报的天理，因而在自身被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还在向世人讲真相，希望他们能够明辨是非，不要在中共欺骗的谎言下为自己的未来种下恶因。中国在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12年以来，天灾人祸遍及华夏，那是上天给人的警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人退出邪恶的中共？因为这一切的罪恶都是中共操纵导致的，劝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在天灭中共的天象下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近几年来中国发生的灾祸，动辄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遇的地震、洪水、萨斯、三聚氰胺，各种天灾人祸频发，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示世人吗？只是很多人没有往深处想一下，把他们当成了一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例如2009年11月1日河北下起了50年不遇的暴雪，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场暴雪正是在被迫害致死的河北省涿州市西维陀村的法轮功学员王刚下葬时开始的。而几天以后，也就是在11月9日的凌晨，主要迫害王刚的地点冀东监狱又响起了爆响的冬雷，这些奇异的现象令人惊醒。法轮功学员兼修大法，讲真相，劝三退，他们没有一点自己的企图，那六月的飞雪，那漫天的惊雷，那虐杀下的呼喊，那多少年从未有过的天灾人祸这么频繁地在中国发生，不是在唤醒您沉迷的心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
现在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骂共产邪党，但是对他的邪恶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尤其对中共的人权迫害，这一点不亲身经历往往没有明显感受。在此，我作为国内数千万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员，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读者了解中共邪党的邪恶。有些人听信中共的污蔑，认为法轮功有组织，有什么局外人不知道的机密，所以非常好奇， 想知道法轮功内部是怎么样一个运作机制，我要告诉您，根本不是那样。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那时候各地都有公开的练功场地，大家在一起练功，称为练功点儿，谁愿意去谁去，去与不去全凭自愿，没有计分册，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学法也全凭自愿，想学就学，不想学随时可以不学。这些情况很多常人也知道，因为从修炼角度说，修炼凭的是心里想修，如果真心修炼，即使一个人在深山老林也一样起作用，不需要组织。与宗教不同，法轮功不分部派门宗，学员不分年龄大小，入门先后，不管国外还是国内，都是弟子，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大法的师父只有一位，除了师父外，谁也代表不了大法。每个学员都按照师父讲的大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就单个学员来讲，不论国内国外，每个学员只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一位学员。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我开始修炼时年龄还比较小，有一次偶然看到了大法书，感觉非常好，然后马上就开始学，一直到现在。那时候迫害还没有发生，有练功点儿，不过由于我喜欢安静和独立思考，所以我没有去过练功点，始终都是自己学法自己练功，以至于我所在的地区没有几个学员见过和认识我，而我知道姓名的学员也屈指可数。也就是说，学法轮功完全自由，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有什么精神控制的。中共是贼喊捉贼，几十年用各种暴力手段搞强制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恰恰是他。迫害发生后，我开始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我散发过很多真相资料，有时候也面对面讲真相劝退。有的人有疑问，不知道我们的资料是怎么做的，哪儿来的资金，其实这也是被中共谎言蒙蔽的表现。我这里简单以个人经历介绍一下。迫害发生后，我一般只和一位学员联系，他出于热心主动地给附近几个学员的真相册子和资料，而资料的印制和设备的购买都是学员用自己的钱做的。有些人问过我，你们这么做图什么呢？我说这就是为了让人了解真相，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冤屈，这有什么不可理解呢？就像有的人做善事，向灾区捐款，不也是用自己的钱吗？道理是相似的。还有的人问，你们不是提倡忍吗？那为什么还这么做？我想这也是受了中共谎言宣传的影响。我对他说，这不是不忍，忍不是冷漠，更不是见死不救，而且这也不是忍不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和平理智的，没有用任何暴力，我们只是讲道理澄清事实。举个例子说，如果你本来是个好人，而有人污蔑你是流氓，是杀人犯，是小偷，你澄清一下，别人就说你不忍，这对吗？这是歪理呀。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对法轮功学员施行了残酷迫害，很多学员被非法关押，经济迫害，肉体迫害，甚至失去生命。我就遇到过一些问我真相资料上报道的迫害是真的吗？我说是好是坏，不能听信他的片面之词，你得看我们的言行，平心而论。你认为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讲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对方也承认我们是好人，我们讲的对。我说既然是好人，为什么对我们搞信息封锁？这本身不就是有大问题吗？说明他心虚，心里有鬼，他是撒了谎怕被揭穿，所以才用封锁信息和迫害来维持谎言。正因为中共邪党的恶毒随意迫害老百姓，所以注意安全成为必要。很多时候揭露中共是有风险有压力的，特别是迫害之初的几年压力更大，散发真相资料需要注意安全自不必说了。除了散发资料和讲真相外，我还曾经在国内论坛转贴过几篇文章和传播一些翻墙软件和方法，发帖也好，写文章也好，这些则完全是我自己独立做的。我在网上做什么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的家人，也就是说别人不知道我的文章是谁写的，帖子是谁发的，就像我不知道别人的一样。 说以上这些是希望读者能够从我个人的情况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就是平民百姓，有各自的生活工作，除了修炼部分外，表面上和普通人状态没有区别，这里只是一群人在做好人，讲真相，揭露迫害，就这么简单。法轮功学员无任何机密可言，一切都是公开的。所以这里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告诉读者，千万不能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要认真想一想他说话的动机，中共撒谎的同时就不断用新的谎言和恐吓来维持，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仅从他污蔑和迫害法轮功这件事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东西，可见他过去几十年中对中国人民撒过多少弥天大谎，犯下过多少滔天罪恶。希望至今还没有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读者赶紧声明退出中共组织，迎接美好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